恩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一起来学习你的宝贵的话语，也求主把以下的时间都分别为圣，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专注在你的话语的上面。当我们口中所讲出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求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动工，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可以体会当初你对当时的人的教导这个教导现在我们也在聆听，因为当时的人所听到的真理跟现在的真理都是一样的，你在你那里永远都不改变。 也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知道永远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知道永远这样的一个真理，让我们可以走在你真理的道路上面，一天一天更加认识你。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路加福音的第四部分。那我们看到这部分的时候呢，我会发现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近了。那耶稣的教导呢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有很多地方你会看到好像这段讲的教导呢跟之前反复出现过这不奇怪，因为耶稣是在旅途过程中不断的讲述天国的道理，有一些道理他要重复的讲，那作者就把这些都整理出来把它连成一起的，它要表达一个特殊的含义在里边。那今天我们要看到路加福音从18章的18节到19章的27节，从18章一开始呢，路加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他说跟随上帝的人到底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跟随上帝的人是因为什么才跟随上帝？所以上一周我们看到路加特别要强调说，耶稣看到有些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呢，耶稣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小孩子的特点我们都知道，他不能做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来回报大人成人给他的这个恩惠的好处的，而且他还愿意来欣然来接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为什么对待天国的态度要这样子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小孩子的这样的全然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而且这个小孩子呢确实是不能回报的。有的时候大家会想说，上帝给我们这么好，那他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才有资格进天堂呢？耶稣说不必，像小孩子这样就可以进去了。那接下来的经文呢就很有趣了，他马上就开始问到这个问题。我们看18章的18节啊，有一个官来问耶稣说，善良的夫子啊，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永生这个词一拿出来呢，在犹太人的观念就是得救的意思了。这是我们常常熟知的这个故事，这少年官问永生。耶稣刚刚讲完说，如果不像小孩子那样的话，是不能进天国的。那个少年官当然不是小孩子，那少年官忽然就问他，我应当做什么才能进天国？所以你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我应该做点什么我才能进天国，对不对？好，那耶稣就要回答他这个问题了。耶稣就按照他的问题来问他，他说你为什么问我是良善的？意思就是说，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那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夫子呢？你叫犹太人老师叫做夫子，这是不奇怪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称呼，他是老师嘛，老师就是夫子啊。对，但是他加了一句良善的夫子，好像有点恭维的意思在里头。耶稣就问他，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你却称呼我是良善的夫子，那你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你看出来我就是那一位吗？当然他没有看出来，但耶稣借着这个话就来提醒他。然后耶稣继续问他，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啊，当孝敬父母。我们一看到这几个内容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起什么了？想起了十诫，对不对？而且你要注意啊，他讲的这十诫呢，都是从第五诫开始讲的，他没有讲到前四诫，他讲到的是后六诫，都是在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那个人就回答了，我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实在太棒了，从小就遵守了，不容易啊，这么多内容。耶稣问他，跟他说什么？他说你还少一件，还少哪一件呢？还少一件就是十诫前面的四个，十诫前面的四个综合起来，不可有别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当守安息日。其实总起来的意思就是什么？你要听神的话，你要跟神建立关系。你跟神建立关系以后，后面的六诫再出来是说跟人要建立好的关系。那现在这个少年官呢，他从小就遵守了，他遵守律法，跟人的关系都建立得很好。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呢，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律法看重的是行为，律法看重的行为，爱神然后爱人如己。那这位少年官呢，他已经应该是做到爱人如己了，从小就爱人如己了，已经做得不错了。那上帝说你还缺一个，缺什么呢？缺顺服上帝的这个心。那顺服上帝的心就是意味着就是爱神嘛，爱神就意味着什么？爱神就意味着舍己了，爱神就意味着舍己。而这个少年官他看了以后，他什么反应？他听到这话就甚忧愁哈，因为他很富足，他舍不得，他舍不得。那也许你会要问到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少年官他的行为都很好，那上帝为什么不跟他明讲呢？就是耶稣已经跟他明讲了，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好行为啊，不意味着你爱神啊，律法看重的是行为，但是得救是因为什么呢？得救是因为恩典。刚才之前的那个小孩子的那个比喻啊，进天国的是小孩子，小孩子为什么能进天国？没有什么行为的，没有什么好行为，但是他却肯听神的话，神给他什么他就接受，神让他丢什么他也会接受。小孩子不会想太多的这些事情，所以跟随上帝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舍己了。舍己并不是说我能舍的我就舍，舍不得的我再考虑考虑。上帝看重的是，你越是不能舍的，那才是需要你舍的。如果很容易就说你把它丢掉吧，它马上就丢掉了，那这个不叫舍己，因为你本来不把它放在心上嘛，说丢就丢了。那个你怎么也舍不得的，放在你面前，然后上帝也站在你面前，那你要如何决定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呢，这是很困难的事情。那已经是基督徒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也常常会有这个问题。越是舍不得的，上帝还反而让你丢。得救呢，是上帝的工作，不是因为人的好行为。但是你为了神的国，你愿意舍掉的话呢，上帝说哦，那你得到了。这是一个让人很容易产生这个困难的一个地方。那耶稣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呢？耶稣就说了，这个有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呢？他意思并不是说钱财不好，他是说这个有些人呢，他觉得钱财的舍不得，有些人呢，他觉得他的尊严舍不得，有些人呢，觉得他的地位权力他舍不得，有一些人呢，觉得他家里的人的亲情他舍不得，这些都是舍不得的地方。这些都就好像这个少年官一样，他总有一个障碍摆在他面前，这个可能是最后的一个障碍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当你愿意在这个情况下 有突破的时候，上帝说，哦，所以敬天国呀，不是让你做了什么好事，敬天国我是看你愿不愿意舍己跟随上帝。你还记得之前很多的那个经文都讲到说吗，说若有人想跟从我，他怎么样，他就要舍己背上他的十字架跟随我。在这里面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又来就来讲。那耶稣讲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又加了一句，他说有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呢，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是一个形容词了，这是一个俗语了，骆驼穿针眼。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就听到有人在问说，哎，他这个比喻很有趣啊，就好像那个一个骆驼哈，这个身上背着很多的货物哈，这个背着很多的货物呢，然后他就要进到一个城里面去，但是那个门呢很小啊，所以呢他一定要把身上的货物卸下来，他才能过去啊，等等啊，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看一下啊，哎，犹太人的习惯呢哈，这针眼，用针眼比作一个进天国的门啊。这个真的有针眼门在哪里吗？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先回到这个实际的状况里，看一看那个犹太人当时的那个城啊，那个墙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犹太人的城啊，城墙，你看那个门很高大哈，啊，你不要说骆驼了，可能坦克都进得去啊，当然宽度不够了，就它这个高度啊。高度是非常高的，你看人那么小，那再小一小，再小一点门呢，也是比人高的，也是比人高的。那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说骆驼进针眼？我们知道骆驼是非常大的，骆驼是非常大的，然后那个针的眼是非常小的。那请问骆驼能穿过针眼吗？骆驼穿针眼的意思啊，其实就跟中国的一句俗语很像哈、啊。他说，中国一句俗语怎么讲？啊，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啊，这个是比登天还难呢、啊。是比登天还难，是说真的有一个梯子可以去登天吗？当然不是了。是比登天还难的意思就是不可能嘛、啊。对，所以骆驼穿针眼的含义啊，就是不可能的意思。你舍不得的话，你就不可能进天国。啊，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俗语了哈，蛮有意思的。啊，不过我想你们可能，在网络上看过一些讲到的内容嘛，说那个很大的城墙哈、啊，到晚上的时候呢，不能开那个大门，为了防卫的原因啊，开那个小门，那个小门是很矮的，所以当那个客商来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把骆驼身上的那个货物卸下去，然后才能走过去啊，意思就是他要把钱财卸下啊，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很好的啊，但是对不起啊，本身不是这个意思。骆驼穿针眼的意思就是不可能，你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还记得之前的经文有这样讲吗？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可能又侍奉金钱，又侍奉马门，是不可能的意思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下啊，你在世上所得到的一切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不管你在这世界上如何的努力，获得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地位，在天国里面你都带不进去。只有在世上好好遵行神的话，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人，他做的这个功效呢，才能带到永恒里面去。所以这个少年官呢，本来是蛮不错的，但是很可惜他最后这一关他就舍不得。所以上帝要我们的心呢，要的是百分之百，不是99%。你99.9999999后面无数个九也不行，他要百分之百得着我们这个人。好，那讲完了，耶稣说完了，他说如何进天国呢？很简单，进天国就是舍己，就是舍己，你什么好行为都没用。那接下来耶稣继续讲，就讲到一件事情， 耶稣再次预言他的使命是什么？耶稣说，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并且要鞭打杀害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耶稣对着十二门徒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做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了。好了，那耶稣为什么这个时候 又再次预言基督的复活呢？是因为前面这两段经文有是关系的。耶稣跟那个耶稣他说啊，这个财主人有钱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针眼呢，不可能进不去的。听到人家说那这样的话，那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马上就说了，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很好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听起来是真好啊。你丢掉世上的一切跟随上帝的时候，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随你了。彼得真是很可爱啊。这个时候又彼得有舍不得的东西的。还记得在那个耶稣在被抓的时候，那彼得他的反应是什么吗？他有舍不得的东西的啊。他三次否认耶稣基督，就是他有舍不得的东西，他害怕了，害怕了，他还是有的。但是彼得他认为，他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随你了，他觉得自己，哎，你看我跟那个少年官不一样啊，我都撇下我所有的。没错，他撇下工作了，他撇下这个，但是他还有一样他撇不下。对，所以在他耶稣受审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跟那个少年官其实是没区别。这一段耶稣听到彼得讲这些话的时候呢， 他也提醒他，人为了神的国撇下一切，他为什么说他没有说，他说撇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等等，意思就是撇下一切跟随他。那你撇下一切跟随耶稣要遇到什么事情呢？耶稣就说了，他说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情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了，要被鞭打，要被凌辱，要被杀害。哇，那你还跟吗？如果你知道你跟的人是这样子的话，结局是这样的话，那你还跟吗？带领的人被杀了，我们跟着他结局如何呢？也是被杀，对不对？对。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第三日他要复活。但很可惜，最关键这句话呢，34节，这些事门徒是一样也不懂，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这个时候再次讲说，跟随上帝啊是要舍己的，但是跟随上帝呢是要经过一个苦难的。那我这些门徒要跟随基督，他们需要的什么呢？当然是除了舍己以外，还需要勇气嘛，还需要勇气。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耶稣就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要去耶路撒冷，他就一直往耶路撒冷方向就走嘛。走的时候，哎，路过了耶利哥的时候呢，哎，就遇到一件事情。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我相信你没有想到另外其他的福音书了，哎，明明不是两个瞎子吗？啊 ，no， 先不要管这些啊，注意看路加福音，只看路加福音啊。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很多人从这经过，就问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就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走在前面的人呢就责备他，不许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把他吩咐把他领过来，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很有趣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刚才那个少年官说，夫子啊，我应该做什么？这边的瞎子就说，这个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的。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荣耀，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大家都很熟悉的事情啊，很熟悉的这些内容。这个瞎子他能看见什么呢？瞎子其实他什么都看不见，他只是听见了， 他听见了，是谁来了？这么吵闹啊？他说啊，是基督来了啊，是基督来了。眼睛虽然看不见，心里却知道基督是谁。还记得之前的经文，那个耶稣在讲什么吗？神的国在哪里？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人的心里，就在你们中间。当耶稣来到罪人当中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人的中间了，但是神的国要进到人的心里面去。那个眼瞎的人呢，他眼睛是看不见的，心里却认识。眼睛明亮的人呢，他看得见耶稣的，看了以后呢，却不认识。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看见呢？那个真正的看见呢，就是必须通过信心才能看见。真正的看见一定要通过信心，因为神的国度啊，存在人的神的国度、啊、在人的心里面，你必须有信心，你才能真正的看见。那这个信心是什么呢？这个信心并不是说我相信他是上帝，所以我就一定能看见，这个是自信。你自信的这个信心从哪里来？你自信的这个信心的，你的信心的根基在哪里？这个时候我们要稍微跳一下，耶稣在加利利传道，就一步一步的往耶路撒冷那边走，他走的不是速度很快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要让大家都听见天国的福音。真正的信心是从福音产生出来的，真正的信心是从上帝的话语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个自己的愿意、自己的一个自信的基础上面，他的信心呢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上面，因为神的话语是真理。所以当一个人心里面装着神的话，他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这个信心就出来了。那这个瞎子呢，当然他只是听见耶稣的事情了，他听见耶稣的事情，他听见耶稣的教导，他知道这一位是基督，只有这一位才能救他。所以他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就不断的喊叫，尽管周围的人说，哎，不要讲，不要吵，不要吵，他说他不管，他继续喊，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大卫，他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吗？所以耶稣就说，有这样信心的人呢，他就要为他做点什么呢？为他做什么？你看，你注意看这个瞎子的回答啊，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他心里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的。耶稣说，你可以看见啊，你的信救了你。哎，分明是耶稣救了他嘛。为什么说他的信呢？就他的一个信心是有价值的，他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的基础上的，所以这个信心就有功效，这个信心就救他。那瞎子立刻看见，那些睁着眼的人呢，那些抵挡耶稣的人都看得见耶稣，但是呢心眼却是瞎的看不见。好，这个时候呢耶稣继续往前走，他已经进到耶利哥里面了。他进到耶利哥的时候呢，正经过时候，就有一个人名啊叫该撒，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又因为人多，他身量又矮啊，所以呢他就爬到树上要看耶稣，因为耶稣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很多人我记得我第一开始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怎么知道他叫撒该？他怎么知道他叫撒该？圣经没有写啊，但耶稣就知道，耶稣就知道万人的心嘛。耶稣知道他是撒该，说，他就急急忙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众人看见以后就议论纷纷哈，说他竟然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啊。撒该的故事很有趣啊。撒该这个词啊，就是在 希伯来文里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纯洁，一个是公义。这个应该本来是纯洁公义的撒该，但是他却做着不纯洁不公义的事情。这就好像啊，我们罪人呢、啊，我们人呢、啊，受造本来是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就是善良、公义、圣洁嘛，就是这些嘛。但是呢，我们却在罪中，我们却在罪中活着。当一个罪人这个心里面对耶稣有渴望的时候，他想看见耶稣是谁的时候，他这个盼望，上帝是知道的。所以耶稣看到撒该说，哎，撒该撒该下来，今天要住在你家里。撒该只是爬上树想看看耶稣，他没有像刚才那个眼瞎的人、啊、拼命的喊。那个眼瞎的人呢，他想认识耶稣、啊、但是他看不见。撒该是看得见的，但是他心里面他觉得他自己大概没有资格吧，他没有资格跟随耶稣的，他也害怕，但是他心里面渴望耶稣，一见耶稣就看见他了。心灵渴望的人，还记得那个登山宝训吗？稍微跳一下，跳到马太福音，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啊，就是心灵贫穷的人，心灵渴望真理、渴望天国、渴望被拯救的人，这个人就有福了。好，众人看见以后呢，就说他居然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啊，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这么良善的夫子啊，这么圣洁的夫子居然跟罪人在一起，所以他们的观念还是停留在律法的这个程度里面，还没有进到上帝的恩典里面。那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哎，你看一个真心渴望得救的人呢，他会主动做一些事情，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不能去欺负穷人嘛。如果做欺骗人的事情呢， 那我还他四倍。律法里面没有说要还四倍，但是他还四倍，意思就是说他愿意做更多的事情，愿意做更多的事情。耶稣就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失丧的人，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失丧的人。你看到这边两个态度，一个是人对待罪人的态度，一个是神对待罪人的态度。人对待罪人的态度呢，是怎么样？是比较的心态，是比较。一比之下的话，哎，你比我更差，你不遵守律法，你帮罗马人收税，而且你还多收。这是人对罪人的态度。但上帝看就不一样，上帝看是，哦，这个人需要怜悯，这个人需要赦免，这个人需要恩典。所以这边就看到说，这个众人的眼光和神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又强调一句话，他说人子来啊，是为了要寻找失丧的人。那之前的经文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人子来不是要找，就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人子来是要找病人，是要救罪人。好，那众人正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呢，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了，就设了另外的一个比喻。你注意，那个每一个比喻之前呢，它前面都是有一个这个原因的。所以上帝对待罪人的态度呢，就是要给他一个赦免，给他一个恩典。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呢？就知道自己是失丧的人，知道自己是需要恩典的人，他就会得到。所以悔改和救恩这两件事情是不要分开，不能分开的。上帝的恩典给不配的人，但是这个人如果不肯接受呢，他不悔改，他觉得自己不错呢，那众人都看见以后，这刚才像那些众人的反应，他怎么能跟罪人在一起呢？他忘了自己也是罪人。之前我们的课程里面讲到，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到店里面去祷告，就很多这些态度能看得出来。他们都遵守律法的时候呢，遵守律法是对的，遵守律法是好的，但是他因为他自己遵守律法，他就轻看其他的人，这样的话就不是上帝所 喜悦的事情了。他要知道自己也是失丧的，他可以遵守律法，他可以少犯罪， 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要有一个怜悯的心看那些软弱的人。所以骄傲会阻挡的，舍不能舍己也会阻挡。只有真正知道自己是失丧的人，愿意悔改的人，就会得到神的接纳。所以少年观的那个问题啊，就问错了。我应该做什么？你做什么都不行的，你做什么都没用的。好，那接下来呢，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啊，好像这些众人呢、啊、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了。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了，瞎子看见了，那这个罪人也归向神了，神国到了。那神国到了以后呢，会有什么事情呢？耶稣讲了个比喻，这个比喻叫做银子的比喻，银子的比喻，也有人把它说成是才干的比喻。那这个比喻是这样讲的，他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王。这个样子有没有点像这些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态度？我们不愿意让这个人做王。那他既得国回来呢，就吩咐叫领银子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钱。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得了你给我的一锭银子啊，赚了十锭。主人说，好，你这良善的仆人，在小事上忠心，可以管权柄管事做成。那第二个回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赚了五锭。他说，啊，你可以管五做成。又有一个人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那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要去拿，没有种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银子交给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的人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个了，他已经有十锭银子了。那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下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很长的一段比喻啊，我们慢慢来看。这段比喻呢是讲到银子啊。银子呢，我们知道就圣经里面讲的叫他连德嘛，他连德啊 ，talent。其实现在的英文那个 talent 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现在的这个 talent 呢，他说的是才干，他说的才干。那在犹太人这个 talent， 那他连德呢是金钱的一个计量单位，多少个他连德啊？你可以把它想成中国的几两银子。现在把它变成才干了，那包在手巾里面啊。包在手巾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领到银子的人呢，他有这个保管的这个责任。而这里面讲的重要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责任的问题，责任和忠心。我们先看啊，你还在路加福音16章的那个地方啊，他讲到一件事情啊，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哈、啊？路加福音的16章10节，我们看一下好了。路加福音16章10节，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他这边讲的就是跟这个银子比喻呢是很接近的啊，都讲到这个忠心的问题。主人给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去做生意好了，给他们十锭银子啊。然后他就离开了，但是他本国的人却恨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首先你看这些仆人当中啊，有一些人是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的王。好，那接下来呢，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来看了，说，我给你们的银子，你们做生意做得好不好呢？这讲的就是责任了，责任了。当一个人领到这个责任的时候呢，他就一定要对这个责任呢 要交账。他怎么交账呢？很简单，就是用计量单位来记账。你说我对上帝很忠心，我对公司很忠心，那我怎么才知道你忠心呢？公司是看你的业绩嘛，你工作做完了，那个业绩有没有成长？天国也是也类似啊。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他们说，好了，我现在把东西托付给你们了，我先给你们，然后呢再跟你们要。这里面有几个仆人呢，第一个和第二个都不错，一锭银子赚了十锭，哎呀厉害啊。那一锭银子赚了五锭也不错，那上帝就说了，好了，你在小事上忠心，大事都可以托付嘛。刚才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小事忠心，大事就可以托付。好，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那第二个赚了五锭的，你也可以管五座城。最后一个来，第三个又过来说，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机里面了，谢谢你托付给我的责任，我这个责任保管的非常的好，你给我的一锭还是一锭，没少。那主人就生气了，他说，你这个恶仆啊，你这个恶仆，凭你的口定你罪。这个仆人说了什么话呢？他说，主人啊，你是一个严厉的人啊，你看这些人为什么不愿意这个主人做王呢？一开始讲到说这个本国的人恨他哈，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为什么呢？他说，主人啊，你是个严厉的人啊，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哎，又一句俗语出来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没有放的还要去拿，没有种的还要去收，意思就是不劳而获的意思。你什么都不给，你什么都不做，然后呢，你想就白拿。你听听这个仆人这个讲话过不过分？主人给他们十锭银子，让他们去好好做生意，有没有给他呢？给他了。那仆人赚钱是不是应该的呢？是应该的。但是仆人却觉得，我赚了钱那是我的，我赚了钱以后你回来以后我还得给你，那是我赚的钱呢。所以他说这个仆人呢是不劳而获，仆人你只给我一锭银子，然后你就在这边等着收成了啊。这个，那我呢现在给你好好保管这锭银子啊，我已经守住我的责任了。我虽然没有赚到钱，但是我已经守住这个责任了啊！你看他这个心态多奇怪啊！他忘了是这一锭银子也是上帝给他的，也是这个主人给他的，而且那个生意也是托付给他的。给他一锭银子，就说明他一定有的赚，他只要去用就有的赚了。所以主人说：“哎呀，你这个恶仆哈，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然知道我是严厉的人，当然这主人其实并不是严厉的人。”这个主人的严厉并不是这个意思了，但是这个主人就按照他的话来说，你既然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哈，就算你说的对哈，我就是这样的人哈，那你还敢这样做？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钱放到银行呢？当然这个词是现代用语了，当时不叫银行啊，是放在换银钱的桌子上。这句话是换银钱的桌子上，放在那个桌子上呢，让人家可以去那个收到这个利息嘛，收到利息哈，那个很有趣的一句话哈，这个当时耶稣他们用的是亚兰文的银钱呢，叫做Kakarin， 叫做 Kakarin。另外呢，亚兰文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城市啊，叫做 Karakin。你看，一个叫做Kakarin。一个叫做Karakin， 是不是很像？是不是很像啊？所以这个比喻如果读起来就很有趣了。你看他说，你既然赚了这十锭银子呢，你可以管十座城；你既然赚了十个 Karakin 呢，你可以管十个 Karakin， 啊，是不是很对称呢？很有这种一个中国的一个诗词的押韵这个味道。对对，所以这个故事其实蛮有，读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啊。好，那这个仆人呢，他就是说的是怕他，你是严厉的人，其实不是怕他了，是恨他了，讨厌他。就像这些众人呢，这些法利赛人呢，这些宗教领袖啊， 明明知道上耶稣讲的话都是真理，他们也没有办法否认，百姓都相信，但是他们不肯。为什么？他们想的是说，哎呦，真是的，你来了以后别人都听你的了，没人听我的了，那我呢？啊，这就没办法啊。所以他们恨他，他们恨耶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他们确实看见神的国，神的国就开始出现了。那神的国出现的时候，耶稣就说，哦，你既然看到这个神的国出现了，那么你就要小心了。就是这个比喻了，就是这个比喻，要托，你要对得起上帝给你的托付，你要有忠心，你要有责任感，你不能只顾着你自己，你拿的是一锭银子，你就把它留在那里了，还有我没事，我安了，我 OK， 我没风险啊，没有风险啊，你自己没问题了，但是你却没有把这个上帝给你的国，这个管理这个神国的这个责任呢，给它扩大，神国的人没增长。当你进了神国以后呢，这个国永远都是你一个人，其他人都站在外面。你说这样的人应该吗？当然不应该。然后他居然还说，上帝啊，你把我放在这里，你要把人拉进来，拉完了这些人都是你的，那我呢？上帝说，天哪，这个恶仆。好，要怎么刑罚他呢？说，哦，这个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就他不配在神的国里头，他不配做神的仆人。所以意思就是说，善用的人呢才值得托付，不会用的人，你想一想，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你会用什么样的人呢？简单讲一下，就用公司老板就好了，先不要讲到神国的事情。善于用资源的人，能增长的人，这个人你值得托付，对不对？所以你说，哦，这个人不错，做得很好，再把另外的这个责任再加给他，那当然他的薪水就慢慢提高了，就是这样子的。那有些人呢就说，老板你要我干什么？打字，好，打完，老字打完了，往那一放，但是不动。老板再说，哎，请你过来把这个桌子清理一下。他说，哦，把桌子清理一下，擦完了以后，放了就不动，总是让人家一遍一遍来告诉他，从来不主动做任何事情。而且只做自己那件事情，他就不管别人。你说这样的人他在公司能待得久吗？那这样的人能让他值得托付，让他做更重要的事情吗？当然不能，我们都知道。所以这件银子的比喻呢，它主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这里边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至于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为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这句话讲得很严厉哈，你说托付就是托付嘛，这个人干得好就给他更好的给他更好的位子嘛，给他赚了十锭银子就给他十座城嘛，那怎么那个不赚的人还要把他杀了呢？这里面就有一个隐含的一个观念啊，我们先跳过去看一下啊，哎，这个叫做延迟的末世论。什么叫做延迟的末世论？神的国到来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了，但神的恩典临到的同时呢，要记住，神的审判也临到了。耶稣离开世界以前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他会再来。他会再来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呢？哎，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他要看这些他的门徒啊，就是我们呢，这些基督徒啊，到底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旨意在这个世上做他的见证人，有没有好好去传福音，有没有去训练其他的人做门徒，让他们也可以去传福音，这个神的国就要扩展。所以保罗说啊，他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我若去做就有奖赏，我如果不去做的话，已经托付给我了。但是有些人呢就是不做，有些人就是觉得不做，哎，有什么关系呢？反正神的国我已经得救了嘛，我既然已经得救的话，我为什么要去一定要去传呢？不传也没有关系嘛，我只要当守得到守住就好了。但是保罗说呢，我当跑的路都跑尽了，所守的道守住，这样才对。所以他们因为自己进天国，他们是已经是神的，已经在天国里面的话， 他就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耶稣讲这个比喻出来就告诉你说，天国是需要征战，天国是需要扩张的，不是你一个人得救就算了，而是你得救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责任在身上。之前讲了很多的比喻嘛，就天国像面酵，发起来要发起来啊，还有天国像芥菜种，要长出来，长出一棵大树，甚至飞鸟都可以落在上面，一定要成长的，而不是那永远都是那一粒种子拿在手里，永远都是那一团死面啊，没有叫，这样是不对的。那另外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呢，他觉得哎呀，反正我不去嘛，我用不着去做这样的事情嘛，那个反正没有关系嘛，上帝来了就来了，来了不来就不来了。耶稣怎么说？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不要我们做王。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承认耶稣是王的话，你应该遵行他的旨意，不是吗？你又称作他是为王，你又不遵行他的旨意，其实你是自私的人。这个自私的人是不会舍己，他只想着自己的好处。耶稣说，神国里哪有这样的人呢？自私的人能进神的国吗？进神国是要舍己。那这样的人呢，就会受到严厉的审判，这个审判是很危险的，好像就被杀了一样。告诉他们说，哦，神国到了，没有错，神国已经到了。神国还没有到，是神国还没有到，但是你千万不要有这种安全感，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讲的是非常的很幽默啊，很幽默，又幽默又严厉。那在银子这个比喻当中啊，他并没有讲到说恩典的问题，他讲到了一件事情，神国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天堂你不是进去就是进不去。他没有提到恩典，进天国是神的恩典，但是作为人的本分呢，上帝说了要做成功的仆人，要顺服，要忠心，要有信心去经营，就像遵行神旨意的人，不要像那个失败的仆人，这个懒惰又害怕又找借口。那在当时的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那你看那些百姓啊，有很多很愿意跟随，但有些人这个就没有这样，像一些特别注重这个律法主义者，就是犹太主义者，还有这些法利赛和文士、祭司等等，一般的民众呢也有。我往后看就看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有些人跟随他，有些人就跟一跟就不跟了。但是这里面讲到的这个主人呢，这个主人是有审判的权利的，他你看得出来哈，我给你一两银子，你要还我多少银子？五两还是十两？进出分文，分文必究，像上帝一样。那这边这个比喻呢，讲到上帝的另外一面，讲到恩典的另外一面。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明察秋毫的上帝。你其他类似的比喻有吗？你没有，你一分钱没有还清的话，你断不可以从那个监狱里面出来。就讲到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所以你看到，最后这个比喻之前，路加讲了好多恩典的事情啊。这瞎子也看见了，这个罪人也悔改了，然后这个罪人祷告，这个税吏的祷告呢，比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祷告呢更有价值啊，等等，很多很多很多，讲了很多很多的恩典之后呢，这时候提出一个警告了，这个警告，这就是上帝的一个特点。耶稣他讲到很多教导的时候，同时也提到一些警告，跟旧约的时候呢，讲到很多严格的这个律法啊。严格的一些诫命，很多的这些内容，然后里面后面再带提出一条恩典，如果你们悔改啊，我就再向你们施行恩典。那到新约的时候呢，耶稣来的时候，他讲了好多好多好多恩典之后呢，恩典之中呢，又提出一条警告。所以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悯呢，是不能分开的啊。所以千万不要想说，上帝你是恩典的上帝，你怎么可以把人？你怎么可以刑罚我们呢？那上帝会反过来问，他说：“我既然是公义的上帝，我怎么能容忍罪人呢？”啊，不能。所以我们看上帝要两个方面都要看，不能只看一面。那还有一些议题需要来讨论啊。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骆驼穿针眼的含义呢，就是不可能，不可能。你跟随上帝的时候，你不要有其他的想法。他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就好了。你按照上帝的意思去丢掉以后，你发现你得到的那个是真正的。超过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这个意思。 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今生得的百倍是什么？当然不是今生世上的价值。来生得永生是什么？当然是上帝的恩典。那今生得的百倍是什么呢？是告诉你，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会让你的信心失落，你都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得失而离开上帝的恩典，也不会因为自己受穷受累就轻看自己，就羡慕别人。这点是非常重要，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经济和疫情都不好的情况下。好，那第二呢，讲到这个瞎眼的看见，这个瞎子看见耶稣和这个税吏这个撒该的故事在讲什么呢？眼睛瞎的都看见了，连罪人都悔改，上帝也愿意接纳这样的人。那么那些自以为意的人呢，跟随耶稣的人好多都是自以为意的人在里面。耶稣路加把这些内容 一个一个的排出来，就是提醒他们说，你看连瞎眼的都看见了，睁着眼睛的还看不见吗？连罪人都悔改了，都去归向神了，那义人还在那边，为什么还不接纳神呢？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那我们再看那个税吏这个撒该的这个故事的内容，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才得救吗？撒该他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犹太人嘛，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他很坏，但是我还是给他机会，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你们都是犹太人嘛，上帝跟亚伯拉罕的那个约定是不能反悔的。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强调的是说，亚伯拉罕是跟随神的人，亚伯拉罕是相信上帝，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他这个信心为义。所以亚伯拉罕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凡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真正有信心跟随神的人，这样是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撒该他虽然他是一个他的含义应该是纯洁公义的人，他肉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做的不纯洁不公义的事情，他应该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有一个跟随上帝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意思就是说，就跟保罗讲的那段经文很像，保罗说什么，肉身受割礼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心灵受割礼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就是这样，你要这样来理解这件事情才对。有跟随亚伯拉罕，有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的人，才是上帝眼中的义人。所以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思考一个问题。你看到了很多人在如何回应上帝的邀请。那个少年官，耶稣说，你把你这一切都丢掉吧，把你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个少年官就没有办法回应了。那相反的呢，撒该怎么说？我把我的钱，我得罪了谁，我就还他四倍。哎，他就愿意舍弃。这是对上帝回应一个完全截然相反的事情。那我们应当如何回应？那第二呢，上帝给我们恩典，那说明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上帝给我们一两银子吗？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他找了十个仆人来啊，给他们十锭银子，十个仆人，意思是什么？每个人一锭吗？每个人一个，每个人都是很公平的。上帝给每个人的恩典都是一样的，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锭银子，都是同样的一个恩典。那我们如何来用它呢？我们是把这个恩典保存着说，上帝啊，你的道我守住了，还是说，上帝啊，你的恩典我得到了，我把这个恩典分出去了，分给了五个人，分给了十个人。我们要如何看待上帝的托付？这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那我们综合来看这些事情啊，耶稣在进到耶路撒冷之前呢，他这些教导，如果你连起来看的话呢， 你应该可能 得出一条主线，就上帝的恩典呢是不偏待任何人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什么地位，不管你到底认为自己如何，甚至多么的不好，但是只要你看见耶稣是真正的救主的时候，而且并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还记得路加福音一开始讲到什么说，他是外邦人的光啊，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光，他还是外邦人的光啊，意思就是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当你看见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的时候，当你知道连包括你自己在内全人类都需要被救赎的时候，那你如何来回应上帝呢？讲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在下一章就会进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就上帝的工作要完全在实现的时候了。那之前呢，都是上帝让神的国让以色列人看见，让外邦人看见，让现在的我们还有我们以后世代人都看见。那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上帝的邀请呢？如何看待上帝对我们的托付呢？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自己的答案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思想你的话语。愿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今天所领受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就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时时刻刻记着上帝对我们和这样的恩典，我们应当如何来保守，来遵行他的旨意，如何来负起我们这天国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谢谢恩主，继续与我们在这一周的时间同在，愿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